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从前引导我们穿山之道给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想念他们，效仿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。你好，我是六人，又来到莫想善尽人物的花节了。在这里跟你一起分享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4章1到10节。那个时候，耶路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。耶路伯安对他的妻子说：“你可以起来改装，使人认不得你是耶路伯安的妻。”瓦什洛克在那地有先知亚西亚，他被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。亚西亚因年纪老迈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耶和华晓谕亚西亚说：“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，因他儿子病了，你当如此告诉他：他进来时候，必抓做别人的妇人。”亚西亚听见他就不能下山，就说：“耶罗伯安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抓做别人的妇人呢？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。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尽心恶，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，将拿丁从以色列中解除。以撒年纪老迈，眼睛看不见，就被自己的儿子欺骗，分不出哪个是哪个来。当亚西亚先知眼年满目欢的时候，他却能识破耶罗伯安之妻的骗局，而他本来几乎不认识那个妇人。原因很简单，他根本不可查他所带来的病跟命。不同是以撒却为了一盘野味而给他的儿子苦缠之计。同样，我们如果太看重个人的嗜好，就会丧失属灵的分辨能力。因此神对摩西说：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眼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哥哥的法子中站，你不站，你压事情都做不了。为哪会发这种？因为公义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慢慢的消失了。而当我们把公义都消失的时候，我们剩下呢又是那样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收音机前的你，让我们同心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啊，求你接触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明白接受真理是何等的宝贵。因为一旦我们内心的这把公正的尺丢掉的时候，我们依然瓦解了自己。当我们瓦解自己的时候，灵里面的枯干必定会使我们走向灭亡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明白做个能够坚固在神的话语上，有勇气走下去。神的主，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善经说，你要染是善就得平安，夫妻也必领导你。愿你早日得到辗转的平安和夫妻。 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下过雨的路无法看清楚，心灵的包袱背得好辛苦，站不稳脚步，泪眼已模糊，你开始向命运认输。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，人生难免残酷，无药无助，这里有人陪你迎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闪破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送走悲伤，看见天堂国度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画出我对你的祝福，碧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天堂国度。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，人生难免残酷，无药无助，这里有人陪你迎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散播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送走悲伤，看见天堂国度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花，祝我对你的祝福，碧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天堂国度，生命的旅途起起伏全部，一步步走出你自己的地图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花，祝我对你的祝福。碧海蓝 天堂国度。
耶和华说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。阿里赫，人口总数为8400人的阿里赫族，生活在云南山中部。他们居住在离开原县的3个主要的村子当中，其中2个村子在北道下，另一个村子就在马哲少下。阿里赫族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当中是未被确认的。开元戏志里面说，阿里赫族是被官方称为阿扎族的5个部族当中的一个。尽管这5个部族都不将这5个部的官方族称自己的民族，但是阿扎族则将另外将近120个不同的部族一起组成了一族。一族里面很多的部族都认不得他们彼此有何相似的地方，这些部族语言上区别很大，以至于他们常常不得不说汉语来彼此交流。阿里赫话被认为是东南部彝族语言的一部分，这些语言的变化在云南有20种之多啊。阿里赫族崇拜鬼神和保护神，几乎没得人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他们始终被捆绑在他们的罪跟无知当中，除非有人告诉他们福音，不然他们就永远都没得办法听完了。在1949年以前，法国的传教士在云南山这个地方传教，但是没在阿里赫族当中传教。圣经说，天国中将有不同的部族、不同的语言跟不同国家的人，当然包括阿里赫族，那个又将成为告诉他们复活救主的第一人了。让我们一起同心呢为的阿里赫族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祈求阿里赫族不再迟疑，能够听见关于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的福音。请求神从这个部落当中兴起满有信心的信徒。主啊，也求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预备的工作，当他们听完的时候就挑起他们的火热。祈求福音能在云南山这5个阿扎族当中兴起，让更多的宣教士能够进入到这个地方，可跟他们传讲福音。主啊，也求把这一群阿里赫族人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每个部族的人群在你的手中都卡为宝贵，在你的眼中都为同人那样的重要。主啊，求你兴起物资，兴起更多的资源，兴起更多的团队，进入到他们当中，为他们做长期的工作，能够建立起更多的教会，兴起更多的信徒，以生命带动生命，以心带动心，让他们能够抓住那岸的源头。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 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诗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，诗歌上最畅销的书，最能够影响生命、改变生命的书。所谓书中之书，圣经，可谓天下第一书。
圣经，这本天下第一书，对于世界甚至全人类都有莫大的影响，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例如圣经上说，人是由神创造的，有共同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在神的眼里面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、尊贵的，彼此是一家人。这种思想激励的一些人起来废除了奴隶制度。圣经也告诉基督徒说，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。因此有无数的基督徒不顾生命的危险，忠心遵守这个命令，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处，甚至是人迹罕见的地方。福音所到之处，贫穷的人得到照顾，患病的人有机会得到医治，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道德败坏的人得到改变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。这些完全都是圣经所带来的影响。无论古今中外，我们还真的找不出另外一本书能像圣经这种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。上次我们谈过圣经能使人改过向善，弃恶投明，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厚。18世纪的时候，法国的大军事家拿破仑，他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统帅。他曾经率领着法国的军队东征西伐，打败了很多的国家。但是英雄总有落寞的一天。当拿破仑战败以后，被囚在一个荒岛上，有个士兵不听他的命令，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。他叹口气讲：“当我带领大军征服全欧洲的时候，叫哪个人死，哪个人就得死。但是现在呢，连我的士兵都不听我的命令了。”想想耶稣，他虽然都死了一千多年了，但是到现在还有人甘心为他殉道，真的是令人钦佩不已。这个是拿破仑的感慨，也是真实的情况。
圣经是基督教经典，是神的话，天地都将废去，而神的话却永存。
圣经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甘心为耶稣殉道。请问世上有哪一本书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他牺牲生命呢？我相信除了圣经以外，绝对找不着第二本。在古代的教会史上，记载了一个真实的见证。这件事情呢，发生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有40个士兵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就全部都被抓捕的，受到了严厉的审问，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放弃基督的信仰。最后呢，他们都被剥光的衣服带到一个结冰的湖面上。长官就对他们讲：“如果你们坚持信耶稣，那么就必须准备冻死；如果你们愿意放弃这个信仰，就可以走到岸上，不至于冻死的。”这40个士兵呢，就哆哆嗦嗦地站在结冰的湖面上。那天晚上， 在阿萨卡上呢有个哨兵，他看见有一对天使飞下在那些殉道者的沙空，在他们的每个人的头上就发了一个冠冕，要给他们接到天上。但是其中有个士兵因得起受不住哈冷，就发起了信仰，一步一步的走上阿兰。那个哨兵非常惊奇的看着他，然后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递给他，讲：“你真的是笨了，如果你要看见哥尼的袈裟和冠冕，你就不会发起信仰了。现在我愿意代替你去承受这份光荣的福气。”于是哨兵就信了耶稣，从容的就死，得到了永远的冠冕。朋友，这40个人宁可死亡也不愿意放弃信仰，他们所坚信的圣经所说的救恩等等，因此他们得到了莫大的荣耀。你愿不愿意也得着这份福气？我想要你思考一个问题，拿破仑他到底羡慕耶稣哪样呢？如此一说，如此我信，也推荐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。我呢是你们的朋友艾文，下次见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4:24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我能勇敢面对明天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